退休会退休以后有不同的机会到各教会来讲道，但是来到宾顿市华人浸信会，我的感受是很不同的。
唔系因为郭达讲咗啲嘢，
不是因为郭达所讲的这一番话，
系因为真系呢间教会对我嚟讲系有个情喺度。
就是这间教会对我个人来讲是有一份情在这边。
啊，当然我太太都好有对呢间教会有情。
当然，
我太太，
我当然我太太对这间教会也是有这份感情。
今天有机会在主日时间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说话。
在这个主日敬拜的时候，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
我感到很高兴。
感到很高兴。
我想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有人问你，
如果有人问你，
你是基督徒抑或基督的门徒啊？
你是基督徒还是基督的门徒？
你要怎答呢？
你会怎样回答呢？
英文就分别大啲，
英文这个区别就比较大。
Christian 同埋 disciple，
就是基督徒和门徒。
但系中文其实分别不大嘅，
但是中文的分别并不大，
因为基督徒只不过系基督嘅门徒简称。
因为基督徒只不过是基督门徒的简称。
如果你系基督嘅门徒。
如果你是基督的门徒，
你认为你最大的使命是什么？
你想一想你最大的使命是什么。
在多年前，很多年前看过读者文集的一个的是记载，
在很多年前我看过读者文摘一篇记载，
那里讲就是它是英文的读者文集，
是英文的读者文摘。
那里讲就是个牧师，
在里边有提到一个牧师，
在他主日讲道的时候，
他在主日讲道的时候，
他说我今天有三点想跟你们分享。
他说今天我有三点想要跟大家分享。
他说第一，
第一，
他说这个世界上面有数以百万人，
他说这个世界上有 数以百万的人，
每日都是步向地狱，
每一天都在走向死亡。
跟着第二个，第二点，
第二点，
第二点咧，我谂用英文读出嚟咧，就可能更加全神啲吓，因为第二点同第三点有关。佢话，
第二点呢，如果用英文来读呢，就会更加全神一点。
佢话 ，most of us sitting here today，
他说，我们大多数的人坐在这边
，don't give a damn about that。明白意思啊？
他们就把这个不当回事。
即系佢话世界上好多人步向地狱，我话但系今日我哋坐喺度嘅人，我哋都系唔在乎嘅。
所以他说，很多人走向地狱，但是坐在这边的人根本就不当回事。
跟住佢又停咗好耐，佢停咗好耐。
然后他就停下来，停了很久。
我第三点，
他说第三点，
第三点咧，佢咁讲。
第三点，他怎样讲？
他说 ：“You are more concerned that I。”
他说：“你更加关注的是我。”
你哋嘅牧师，
你的牧师
讲咗一句 “damn” 呢个字。
他说：“牧师居然讲了他妈的这句话，
多过嗰啲人去紧地狱，
多过让那些人。”那些人在走向地狱这件事，
他是想讲了一点，就是今天我们做基督徒，
他说今日我们所做基督徒的
是弄不清楚我们的优先次序，
他们根本搞不清自己的优先次序。
我们做基督的门徒，
我们做基督的门徒
最大的使命是什么呢？
最大的使命是什么？
那个牧师说他会众重视牧师讲句说话，
这个牧师对着会众讲了一些话。
他说他的会众紧张牧师讲那个 damn 字那个字，
他们就会紧张牧师讲这个出口，
多过那些人是去地狱，
多过一些人他们正走向地狱这件事。
你明白他的意思吗？
你有没有听明白他的意思？
今天我们基督徒最大使命是什么？
今日我们的基督徒最大的使命是什么？
路加福音在第九章尾，
路加福音第九章的最后，
耶稣是讲给别人知，你们做门徒要付代价。
耶稣讲给他的他的
跟随的人，
跟随的人说，做门徒要付出代价。
他说手扶着犁的向后看的，
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
不配进神的国，
不配进神的国。
跟着到第十章第一节开始，
接着到了十章第一节开始，
他就讲了好一段 一个情景出来，
他就讲了一个情景。
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使命是什么呢？
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使命是什么？
是不是我们的救恩？
是不是我们的救恩？
我们的永生？
我们的永生。
当我们得到永生和救恩的时候，我们很快乐。
当我们得到永生的救恩时候，我们就很快乐。
我们忠心的每个主日回教会，
我们中心的每一个主日来到教会
奉献，
奉献。
我们要享受团契的生活，
我们也很享受团契的生活。
什么搞活动我们要参加，
无论搞什么活动我们都参加。
我们在教里面去表演自己的恩赐，
我们在教会里面表演自己的恩赐，
甚至是带领教会，
甚至是带领教会，
还指指点点，
还要指指点点。
这些是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呢？
这是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呢？
当然我说，我没说这些不重要。
当然我不是讲说这些事情不重要，
除了指指点点之外，
除了指指点点以外，
耶稣在第九章没讲到做门徒的要付代价。
耶稣在第九章讲到说做门徒要付上代价。
到第十章第一节开始，
到了第十章第一节开始，
他就讲到做基督徒的门徒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就讲说做基督的门徒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事以后，
他说这些事以后，
主就另外指定72个人，
主另外指定72个人，
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他的面前，
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们前面，
往自己所要去的各城各地去，
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去。
这里呢，一刚才大家听到那段经文多少人啊？
刚才你们听到了经文是说多少人呢？
七十，刚才读的是七十，但是为什么这里会72呢？
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说七十，现在怎么又变成七十二呢？
因为这个我是用的和合本的修订版，
我们现在是用的是和合本的修订本。
如果你看过不同版本的圣经，
如果你去看不同版本的圣经，
包括英文，
包括英文，
你发觉有些版本是讲七十，
你看到有些版本就说七十，
有些就讲七十二，
有的版本就说七十二。
传统上面多数是七十，
传统上来讲呢，一般都说七十，
因为七十在圣经里面七和十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
因为在圣经里面七和十是很重要的两个数字。
在民数的记载，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民数记记载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在旷野当中，
在旷野当中
讲到摩西是拣选了70个长老，
他讲到说摩西拣选了70个长老，
咁所以七十呢，啲人覺得應該係嘅。
所以這些人就覺得應該是七十。
但係喺新嘅版本裏面好多譯72嘅。
但是在新的版本中，就有很多地方說到是72个人。那麼哪一個是對呢？
嗱，其實通常啲人解一般嘅解釋都話，可能真係係抄嘅時候唔同版本，即係話當時你知嗰啲聖經係用手抄嘅。
所以有些人解释说，有些专家解释说，可能是因为当时在手抄圣经的时候，
所以又抄出有啲嘅唔同嘅，系有啲七十二，有啲七十。
所以他们抄出不同的版本，就是有些地方说七十，有些地方说七十二。
但系呢个唔系好重要嘅喺今日呢个嘅经文里边。
但是这个呢，这个数字，不是最重要的。
今日最重要嘅系咩咧？
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佢话佢去到各城各乡，叫啲人去做咩啊？
他说叫他们到各城各乡去做什么呢？
去咩啊？传福音。
去做什么？就是传福音。
耶稣喺第九章。
耶稣在第九章。
就贴话讲，耶稣叫十二个门徒嚟。
耶稣叫十二个门徒来，
俾佢哋能力同埋权柄，
给他们能力和权柄
去赶鬼医病，
去赶鬼医病，
又系差佢哋出去，
又差他们出去。
呢度差派十二个门徒嘅记载，
在这边是记载着差遣十二门徒。
嚟到第十章。
来到第十章，
那个讲到同样是差派七十个人出去，
同样说到要差派七十个人出去，
有些相同的地方的，
有些相同的地方。
那你觉得为什么耶稣会特别重复这件事呢？
你就会说为什么耶稣在这边重复这些事情，
也都觉得你或者觉得传福音是那十二个门徒，是耶稣叫那七十个人啊。
你就说传福音，耶稣是叫十二门徒呢，还是叫七十个人呢？
关我咩事啊？
关我什么事啊？
同我哋有咩嘅关系咧？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佢哋系比较特别啲嘅人吗？
他是要把这个交给一些特别的人。
我哋只不过系普通嘅信徒啫。
我们不过就是一些普通的信徒。
但你错啦。
但是你错了。
到耶稣系升天之前。
耶稣在升天之前，
俾咗个好大使命俾大家，系嘛？
给了很大使命给大家，
俾我哋，
给我们的，
俾历代历世嘅基督徒，
是给历世历代的基督徒。
我哋可唔可以一齐嘅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啊？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
一二三，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所以话我哋每一个嘅基督徒，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哋系要去传福音嘅。
我们是要去传福音，
因为呢个系主耶稣基督俾我哋嘅命令。
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
所以保罗佢嗰度话，如果佢唔去传福音，佢就咩啊？有祸了。
所以保罗在这边说，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
耶稣的命令是每个基督徒都遵守的。
耶稣的命令是要每一个基督徒来遵守。
你不能够选择性的，
你不可以来有选择性。
而且你知道耶稣升天最后一句说话应该是最重要的，是吗？
而且在耶稣基督升天前，他最后的话是最重要的。
好像我们每个人行到人生最后的阶段，
就像是我们每一个人走到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
要同我哋嘅亲人拜拜嘅时候，
要和我们的亲人说再见的时候，
你一定会讲一句你好想讲嘅说话。
你一定会讲一句你最想讲的话。
你唔会系再乱噏嘢噶嘛？
你不会再想着说讲其他的事。
所以耶稣话，我哋要去使万民作门徒。
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
那些人不信又怎样可以做门徒呢？
如果这些人不信又怎样来做门徒呢？
所以他们一定要有人向他传福音，
所以就一定要向他们传福音。
他们可以信，
他们可以信，
可以成为门徒，
可以成为门徒。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责任。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日每一个基督徒的
责任，无论是远处近处，
无论是在远处或者是近处，
海外或者本地，
海外或者是本地，
我们都要去参与传福音，
我们都要参与传福音。
有一个人呢，就坐在那里，钓鱼钓了很久。
有一个人他坐在那边钓鱼钓了很久，
钓也钓不到，
一条也没钓到。
但是他旁边的女士呢？
但是坐在他旁边的一位女士呢？
钓完一条又一条，
钓完一条又一条。
他这个男士就开始很不快乐了。
这个男士就很不快乐，
因为他可以我不可以，
他就说怎么他可以
有什么
可能，我不可以，为什么是这样，
是不是这鱼好色的，
是不是这些鱼就是很好色，
所以他最后忍受不了，
他最后呢就掩饰不了，
他就问那个女士，
他就去问这位女士，
这个女士呢就问回他转头，
这位女士就回问他，
他说那你钓鱼是为了今晚的晚饭啊，抑或纯粹是一个运动啊，
所以你今天钓鱼是为了今天的晚饭，还是把它作为一项运动？
那这个男的就答，
这个男的就说
是运动咯，兴趣咯，
他说是运动，是兴趣，
他说这个就是你的问题啊，
他说这就是你的问题，
跟着他就这个女士就这样
说，接下来这位女士就这样讲，
他说我来钓鱼是为了今晚饭餐饭，
他说我来钓鱼就是为了当晚餐，
你看到个分别吗？
你能看到这个分别吗？
如果我们基督徒全福音只不过得就做啦，不得就不做啦，就是当好像我们的娱乐这样，你猜有没有人信耶稣？
因为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把它当成一项娱乐一样，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
不得的，
不行的，
传福音是我们必须去做的，
传福音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是耶稣给我们的命令，
是耶稣给我们的命令，
我再讲一次，
我再讲一次，
无论在远处在近处，
无论是在远处在近处，
我们都要传福音，
我们都要传福音。
跟着耶稣在第十章二节怎么讲呢？
接着耶稣在第十章第二节他这样讲，
他找了这七十个或者七十二个人来了，
他找到这七十个人或者是七十二个人来了，
他要差派他们出去，
他要差派他们出去，
跟着他跟我们讲，
他就对他们讲，
他说要收的庄稼多，
他说要收的庄稼多，
做工的人少，
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
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
差派做工的人出去，
差派做工的人出去，
去做什么？去收他的庄稼，
去干什么呢？就是去收他的庄稼。
这里耶稣跟我们说，这个禾场很大啊，
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个禾场很大，
而且他们是渴望得着满足的，
而且他们是渴望得满足的，
他们的心是真的很空虚，
他们的心真的是很空虚，
很多人需要是人给让给条路去行，
他们真的是需要别人指一条路给他们走，
指引一个的方法，
指引一个方向，
可以令到他们满足，
可以让他们满足，
但我们知道只有上帝才可以令人满足的，
我们知道只有上帝才能让我们满足，
所以这个禾场这么大，这么多人有需要，
所以禾场这样的大，这么多人有需要，
他们需要什么呢？
他们需要什么？
需要这个福音，
他们需要福音，
我们需要回应，
我们需要回应，
这个禾场真的很大的，
这个禾场真的是很大，
世界人口有七十七亿左右，
现在世界人口有七十七亿，
他说根据统计有三分之一是叫做基督徒，
根据统计有三分之一叫做基督徒，
或者阔点信耶稣的，
或者讲广一点就是信耶稣的，
这三分一信耶稣的人
这三分之一信耶稣的，
有大约百分之五十是天主教徒，
有百分之五十是天主教徒，
大约百分之三十七是基督教徒，
百分之三十七是基督教徒，
百分之十二是东正教，
百分之十二是东正教，
其他有百分之一是其他话信耶稣的，
还有百分之一是其他的信耶稣的，
就是说有三分二的人未信耶稣，
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信耶稣，
你说个禾场多大，
你说这个禾场有多大，
真的很大，
真的是很大，
当多年前我回香港，
在多年以前我回到香港的时候，
我回去是因为神给我的呼召，我要回香港在学校里面传福音，
我回去之所以回去是因为神呼召我要回去在学校里面传福音，
因为香港学校里面 是一个很大的和场，
因为香港的学校里面是一片很大的合唱。
年轻人对属灵的事呢，其实很开放的。
年轻人呢，他们对属灵的事是比较开放的。
而且香港政府是容许在学校里面传福音的。
而且香港的政府是允许在学校里面传福音。
当时是港英政府统治，即是港英政府。
当时是港英政府。
现在虽然是，即是回归了。
现在虽然是回归了，
都仍然准在学校里面传福音，
都仍然允许在学校里传福音。
所以当时我回去就因为这个和场是很大，
所以当时我回去就是因为这个和场很大。
这么多年来，不止二十几年，是三十年了。
这么多年来，也不知道是二十几年还是三十多年了。
我做过两间学校的校长，
我做过两间学校的校长。
第一间做到很长，做到成二十年。
第一间呢，我就当了很长时间的校长，就是差不多有二十多年。
但是第一间学校里面，这么多年来，我们有二十几个学生做到传道人。
第二间学校呢，就是这些年来有二十多个学生做了传道人。
有很多的学生在教里面都是做着带领的工作。
有很多的学生他们在教会里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当时我不是唯一一个回去的香港人 的留学生。
当时我并不是第一个、回香港的留学生。
不是唯一一个。
不是唯一一个。
我身边都有不同的弟兄姊妹回去。
我身边也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一起回去。
他们都觉得香港有个和场很大。
他们就觉得说和场很大。
有人去做是讲，我去了一间学校里面。但是有人去做一些普遍学生工作。
我呢是回到了学校里面，有一些人就是做普遍的学生工作，
有人回大学教书，
有人回到大学教书，
有另外个好友都是回到学校里面教书，
我有些好友也回到学校里面教书。
我这位好朋友现在在教会做一间，在香港是一间一个宗派 的负责人。
我有一位好友就是在一个学校里面作为一个宗派的负责人。
因为我们觉得个和场很大，我们要回应。
因为我们觉得说和场很大，我们要回应。
当时东区浸信会在这里开始这个的福音工作。
当时东区浸信会在这边开展了福音的工作。
其实我很欣赏 你们的主任牧师黄牧师。
其实我非常的欣赏你们的主任牧师，就是黄牧师。
当年呢，其实黄牧师是同佢太太，即系同师母呢，系信咗主唔系好耐。
当年的黄牧师和他的太太，就是黄师母，他们信主不久。
但系佢哋住喺 Brampton。
但是他们住在宾顿。
佢哋就有一个感动，话觉得呢度点解冇华人嘅教会？
他们有一个感动说，这边为什么没有一个华人教会？
没有华人的福音事工，
没有华人的福音事工。
他就跟我们分享，也跟教会讲。
他们就和我们分享，也和教会讲。
所以我和我太太，其实当时是支持黄牧师，就个星期来帮他。
所以当时我和我太太就支持黄牧师，每一个星期来帮助他们。
因为我们觉得真的这里都有个和场在这
里。因为我们就觉得这一边是一片合唱，
和唱大而多，
合唱大而多，
但是是需要人去回应的，
但是是需要人的回应。
如果没有人去回应的时候，
如果没有人回应的时候，
福音不会传开去，
福音就不可以传开来。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说我又不是宣教士，
你说 我又不是宣教士，
我也都没有感动去做宣教，
我也没有什么感动要去宣教。
但是你看看你家的亲人，
但是你看一下你、屋里的亲人，
你的同事，
你的同事，
你的周围的邻舍，
你周围的邻舍，
同样他们是需要福音的，
同样他们也需要福音。
你同样可以做一个宣教士，
你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宣教士。
你同样可以被耶稣差派出去，
你同样可以被耶稣差派出去，
将好的信息带入他们的家庭当中，
将好消息带给他们的家庭当中。
问题是你要不要回应，
问题是你要不要回应。
我们每一天 过的生活，
我们每一天所过的生活，
我们需要的都要记住，我们是要回应神给我们的命令。
我们需要想说，我们要回应主耶稣的命令。
就算我做牧师的，有时我都觉得很惭愧。
就像我是做牧师的，有时候我都觉得很惭愧。
我都不是真的分分钟每个时刻都有个迫切感话，哎，我要传福音。
我都不是说每分每秒，都有一个迫切的，感觉说我要传福音。
所以今天分享这段经文对我自己都很大提醒。
所以我今天分享的这一段经文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当我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预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刚刚这两个星期我们又再因为牙龈老人家牙很多问题，就去看牙医。
这两个星期呢，我因为牙齿有问题呢，我就需要去看牙医。
咁你睇个牙医，我哋睇咗佢几年噶啦。
这个牙医呢，我已经去到他那边看有几年了。
其实系佢睇我，唔系我睇佢。
其实呢，是他看我，不是我看他。
咁诶，佢嘅太太系成日喺牙医诊所即系镇住嘅，即系做成日喺牙医诊所帮个丈夫手。
所以，这个牙医的太太呢，整日里都在这个牙医诊所来帮助他先生。
但平时佢系坐喺后边啲嘅，因为前边有啲即系佢嘅员工啊。
平常呢，我们都是坐在比较后边，因为前边呢就是有他的员工。
但系嗰啲员工啊，最近走晒。
但是最近他这些员工呢就都离开了。
咁所以佢就做晒所有嘅嘢。
所以呢，他就需要做很多的事。
咁我咪同佢讲讲下福音啦。
所以我就可以和他讲一讲福音。
啊，佢好多嘢讲噶，佢好大条道理噶。
他也有讲的说他有很多的道理。
其实他问的问题我都未必答到的，
而且他问的问题我都不见得能答上
来。他只是懂得说，哎，好人就可以了，我做好人我就实上到天堂的。
他就说做好人就行了，只要做好人就可以上天堂。
他说我将来不得命，叫你做牧师咯。
将来我，
他说将来我如果死了之后，我挨着杜牧师，你就拉我上去咯。
将来我死的时候就挨着杜牧师，杜牧师就可以把我拉上去。
我说我帮不到你，
我就说我不能帮你，
我只有上帝耶稣才可以帮到你，
只有上帝耶稣可以帮助你。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真的要去回应这个和场的需要。
我们真的是要回应这个合场的需要，
亦都呢个系主耶稣俾我哋嘅命令。
这也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
当我哋继续睇第三节睇落去嘅时候，
当我们继续来看第三节的时候，
耶稣又叫佢乜都唔好带。
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什么都不要带。
但系佢又话：你哋好似一羊进入狼群里边。
他说：你们好像是羊进入狼群里面。
呢个讲明我哋知道，当我哋去和场嘅时候，其实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这边就是讲说，当我们进入合场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可能有很多危险，
可能也有很多的危险。
我不知道你听过一个一个人叫我不知道中文名叫什么 Jim Elliot。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人
Jim Elliot。
Jim Elliot，
他是一个美国人，他是很有心去做宣教士。
他是一个美国人，他很有心来做宣教士。
他后来读完神学结了婚，
他读完神学结了婚。
他要去哪里呢？要去厄瓜多尔。
他要去哪里？他要去厄瓜多尔。
是南美，
就是在南美。
是讲的是三四五十年前，
这个都已经是四五十年前的事。
他去的时候，他和他太太和另外有 两三个家庭一起去，他要向那些部落的人传福音。
他和他的太太还有另外两三个家庭去到那边向部落传福音。
但是很可惜，
但是很可惜，
他去到的时候都未向那些人传福音，他已经被人杀了。
但是他去到那边的时候还没有开始传福音就被他们杀掉。
因为他去的地方就是他首先在一条河对面在那里安住先。
他们到了那个地方先在河的对面安住。
河另外一边就是那帮部落的人来的。
河 河的那一边就是那一般部落的人，
但他们都挺野蛮的，
他们都是非常野蛮的。
他们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在那边住了一段时间以后，
预备好以为了解到当时的人了，
他们预备好了解了那边的情况。
有一天他们又预备坐船就过去对面，
有一天他们就准备坐船过去，
但是当他的船去到中间的时候，
但是当船行到河中间的时候，
那些箭已经乱飞过来，
那些箭就飞过来，
他被人射死了，
他就被人射杀了。
但是神很奇妙的，
但是神非常奇妙，
多年后他的太太，
多年以后他的太太
就带领射杀他丈夫的人信耶稣，
他就带领了那个射杀他丈夫的人信了耶稣。
你说工厂真的很危险的，
工厂是很危险的，
但是当然在我们今天我们比较会少遇到这些问题，
我们在今天就比较少 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在香港认识一对夫妇，
我在香港认识一对夫妇，
他们是眼科医生，
他们是眼科医生，
太太是护士，
太太是护士，
他们有感动，
他们有感动，
去到什么阿富汗，
他们要去到阿富汗。
大家知道阿富汗什么地方，
他们知你们知道阿富汗是什么地方，
很多战乱的地方，
是一个战乱的地方，
在那里做宣教
在那边做宣教，
他主要是医疗的宣教，
他们主要是医疗的宣教，
他们做了八九年
他们做了八九年，
但是神很奇妙、哦，
这些神好奇妙，
保守他们、哦，
他保守他们，
他们真的说在那里真的今天不知道明天是
他们活着的态度就是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
你可能真的明天已经被人炸死了，
你可能第二天就被人杀死了，
但是神是保护他们，
但是神是保护他们的。
这个耶稣说到说进去和场是充满困难充满危险，
耶稣说进入和场就是充满了困难充满了危险，
他又叫他们什么都不要带，
他叫他们什么都别带，
乃是要那帮人学习专心倚靠神，
他要这一班人学习专心的倚靠神，
神会供应他们的需要，
神会供应他们的需要，
有人会接待他们的，
有人会接待他们，
他们有人会给食物他吃的，
有人也会供应他们食物。
所以耶稣告诉他们听到，我是会看顾保守你们的，
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我会看顾保守你们。
我也同他认识一个弟兄，他当年是香港警察做事，
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当年是在香港做警察，
是讲五即系我谂六十年代、哦、
那是六十年代、哦、
你知六十年代的香港是怎样
的，你们知道六十年代的香港是怎么样的，
警察和黑社会都是很难分的嘛，
警察和黑社会都很难区别。
咁你知啊？你又讲啦，你睇过啲戏《雷洛探长》啊？嗰啲睇过噶啦。
你看到这个探长？
啊，这个是香港的故事。呢个弟兄入咗警察。
这位弟兄他做了警察。
佢其实佢想入警队传福音嘅。
他就向警队传福音。
佢觉得呢个好大嘅和场。
他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合场。
第一日翻工，
第二天上班，
打开柜桶，
打开抽屉，
有扎钱喺度，
有一张条，
有钱，
哦，有钱就在他的抽屉里面。
佢就想问个上司，
他就去问上司，
佢话点解我啲钱喺度？
为什么有一叠钱在这边？
嗰个上司话收咗佢咯。
那上司就说收下了，
唔使多问，
不要多问。
咁佢知道咩钱嚟噶啦？
那你就知道这个钱是怎么？
系黑钱啦、
啊，是黑钱。
他祈祷那碗饭可以不见的，他祈祷的时候祈祷那碟饭就不见了，
他祷告完这个钱就不见了，
不是碗饭他吃饭的时候祈祷碗饭一会就不见了你广东话讲得不好他一日就啲饭有时唔见咗，有时啲饭加咗啲料。
他呢，就是有时候祷告呢，那个饭就祷告完饭就不见了，然后有时候呢，他祷告完那个饭里呢就给他加了料。
你可以想象是多么辛苦。
你知道他有多辛苦吗？
但是他知道这个是神给他的和场，
但是他知道神给他和场，
他要努力，
他要努力。
那最后他一样是生存到，
最后他一样
可以生存，
可以生存。
他当然我们今天看回头，他做的事我们未必百分之百同意，
当然我们现在回头看他所做的事，我们未必百分之百的同意。
他抄那些人的告票，就是违例泊车抄告票，
就是当有些人泊车他去贴告票的时候，
他就在那个告票那里摄了一张福音单张，
他就在那个告票旁边贴上一个福音的单张。
他真的很积极传福音的，
他就是这样来传福音。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回应和场的时候，我们又不用太害怕。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回应这个和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害怕。
可能你会受到一些困难，
可能你会遇到困难，
但神一定会保守你，
那些神一定会保守你。
到了第九节的时候，
到了第九节的时候，
耶稣跟着叫你做什么事？
耶稣叫你要做些什么事？
他说你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
他说你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
就是说他去了一个城的时候，
就是你到了那座城的时候，
有人接待他，
有人接待他们，
你叫他们不用担心，
你就叫他们说不用担心。
同样他说你去到当中，你要去医治那个城的病人。
同样你到了那个城里，你要医治那座城里的
病人，但是同一时间你要跟他们说，
那是同一时间你要告诉他们，
临近你们了，
神的国临近你们了。
跟住他又讲到有些人不接待你们的时候，你怎么做啊？
接下来他又讲说，如果人不接待你们，你们又该怎样做？
他这个讲话，你在将啲尘土，即系黏喺脚上嘅尘土，将佢咩啊？揈走去。
所以他就说，你们要将粘在你脚上的尘土剁下去。
但系同样同你讲话，你们要知道上帝的国临近了，
就是你们同样也要说你们该知道上帝的国临近
了。如果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
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
你就看到不接待他的人将会受到审判，
就是那些不接待他的人将会受到审判。
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但是这个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重点。
耶稣叫他们去叫那帮人，你要医治那个城的病人。
耶稣叫这班人说你要医治这城里的病人，
你要呢是跟他们说话上帝的国临近了，
你而且要跟他们说上帝的国临近你们了。
你记得约翰施洗约翰出来传道，或者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什么的？
你知道
天国临近你们什么悔改？
你知道当时施洗约翰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讲了什么？他说天国临近了，你们要悔改。
所以当天国临近的时候，那些人悔改。
他说当天国临近的时候你们要悔改。
耶稣叫这帮人出去呢，是要传一个整全全人关顾的福音。
所以耶稣派这一班人出去是要传一个整全的福音，就是全人的关怀，
不是一个片面的福音，
不是一个片面的福音。
这个是要关顾人的需要，
就是说要关顾人的需要。
你记得第九章耶稣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除了医病还有什么？赶鬼。
所以在第九章耶稣差派这些人出去的时候，不光是医病还要赶鬼。
在当时的社会，他们真的病可能很难得到医治，
在当时的社会可能病是很难得到医治，
而且也真的有些人真的很多人都有鬼上身的，
而且当时有很多人真的是鬼上身，
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上面是需要得着这些释放，
他们在他们的生活里需要得到释放。
所以耶稣叫这帮人出去的，你要医治他的病。
所以耶稣派这一班人出去的时候说你们要医治他们的病，
但是医完病之后就不能够说哦，这就走了。
但是呢，并不是说医完病你们就走了。
他们同样要他们宣讲天国的福音。
你要同样跟他们宣讲天国的福音。
这个就是那个福音。
这就是福音。
福音不是正正是叫人信耶稣。
福音并不是只是叫人信耶稣。
福音 是一个的关系。
福音是一个关系。
耶稣叫这帮人去医治那些人的病，
耶稣叫这班人医治他们的病，
是要跟他建立一个关系，
而且要和他们建立关系。
在关系当中，你要向他传讲天国的福音。
在这种关系中，你向他们传讲天国的福音，
要叫他们悔改，
要叫他们悔改。
那这个才能够的，是真真正正将那些人带到上帝的面前。
这样就可以真真正正的将这些人带到上帝的面前。
今日有时我们对于传福音，
现在我们有时候对于传福音，
有时真的有两极的反应的。
有时候是两极的反应。
当人叫你去传福音的时候，
当你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
你会觉得，哎，我一个人的力量很难做到很多事的。
你就会想说，我一个人的力量很有限，很难来做这些事。
那就去推迟一下，
然后就可以推迟一下。
第二个就可能说，哎，那些人没兴趣的。
第二个就会说，哎呀，那些人反正没兴趣，
跟他们讲都多余，
跟他们讲都是多余，
所以我都不讲了，
所以我都不用讲了。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的借口，
这些全部是我们的借口。
当然有些人就说，哎呀，我很忙碌，我哪有时间。
但你说我很忙没时间，
这些是另外一边的人。
这个呢就是这一边的人。
另外一边的人呢，
另外一边的人呢，
我就叫他做有些是传福音的，怎么说呢，疯狂症。
那我就把他们称为传福音的疯狂症。
他们传福音给人很多压力的，
他们传福音就给人施加很大的压力。
一见到人就说，你要信耶稣，
一见到人就说你要信耶稣，
你不信耶稣落地狱，
你不信耶稣就要下地狱，
真是永不超生，
你永远都不得超生。
他们很积极的，他们会去公园，会去街头，见到人就传福音。
他们就是在公园在街头就这样传福音。
他们真的能够做到行在这里，坐在这里，睡在这里，他们真的传福音。
他们真正的是做到站在这边，坐在这边，甚至睡在那边，他都在传福音。
表面是即系应该啱嘅，
表面看来是很对的哟。
因为保罗叫我哋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
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
但系有时呢种传福音咧，俾人哋好大压迫感嘅。
但是这样的传福音方式给人很大的压力。
同埋呢啲人传福音嘅情况下咧，佢哋有个心态就系，总之人信耶稣就得噶啦。
这些人传福音就有一个心态说，总之你信耶稣就行了。
同埋佢哋好着重个数字，
他们就好像是对待一个数字。
成日同佢讲，哎呀，我又带咗边个信耶稣啊？
每天都在想说，我要带这个人信耶稣。
我今日又带咗另一个人信耶稣啊？
哎呀，明天我又带了那个信耶稣啊？
不知不觉，佢呢种嘅弟兄姊妹会觉得其他弟兄姊妹呢唔得嘅。
不知不觉，他们就会觉得其他的弟兄姊妹都不行。
好容易，佢哋有一个属灵嘅骄傲。
他们就很容易有一个属灵的骄傲。
佢哋觉得传福音好紧要，啱嘅。
所以他们就觉得，传福音很重要，是对的。
不过呢种方法通常系老一代嘅人先做呢啲，上一辈啊。
不过这种方式呢，很多时候是上一代的人会采用的。
如果年轻嘅好少做呢啲嘅，
年轻人他们就很少这样做。
时代是不断的改变，
时代不停的在变，
可能我们传福音的方法都要不同，
可能我们传福音的方法都需要不同。
但是我们要记住，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是要什么？要得人。
其实我们不要忘了，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是要得人，
不是去赶人走，
不是赶人走。
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传福音，我们同人建立关系。
我们传福音一定要和别人建立关系，
我们能够同他同行，
我们可以和他们同行，
同他同渡难关，
和他同渡难关，
这个才是真正福音的意义，
这才是真正福音的意义，
让他们能够去到上帝面前，
让他们能来到上帝的面前，
完完全全的，
完完全全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月是你的差传月，
这个月是你们的差传月。
当然我们要关心海外的宣教，
当然我们是很关心海外的宣教。
那我们可以为他祷告，
我们为他们祷告，
我们可以用经济上面去支持宣教士，
我们用经济支持宣教士，
我们可以去关心他们，
我们也关心他们。
但是做宣教士 是真的很少絕人的，
但是做宣教士是很
好少人，
是少数人，
因为神不会叫我们呼召我们个个做宣教士，
因为神不会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去做宣教士，
又不会呼召我们每个人去做传道人，
也不会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做传道人，
我们都是一个的上帝的门徒，
我们都是上帝的门徒，
我们都是可能是普通的一个人，
我们可能就是普通的一个人，
但是你要记住，
但是你要记住，
你都同样有个使命，
你有同样的一个使命，
就是要什么？传福音，
就是要传福音，
由近到远，
由近到远，
最后的时候，
最后的时候，
我想大家去反省一下，
我希望大家能够反省一下，
我们要反省什么呢？
你要反省什么？
你要问我自己说，究竟我有没有一个锐意或者叫刻意的传福音的心，
究竟我有没有一颗锐意或者说刻意传福音的心？
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有这个的刻意的想法的时候，我们是未必会去做的，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这个刻意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未必会去做，
我们要经常的提醒自己，
我们要经常的提醒自己，
如果有机会的时候，
如果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传福音，
我们就要去传福音。
什么叫机会呢？
什么叫做机会？
当我们能够的有一个刻意的心的时候，
当我们有一颗刻意的心的时候，
我肯定或者我相信圣灵是会去触动你的，
我相信圣灵他就会来触动你。
你问下自己，
你问一下自己，
我今年之内有没有向过人最少一个呢？
今年之内我有没有向人最少是一个
传福音？
传福音，
所谓讲耶稣，
讲耶稣，
邀请他们回教会，
邀请他们去教会，
或者有机会跟他们去讲福音那个的是故事，
或者是和他们讲福音的故事。
如果你说一年之内一个都没有，
如果你说一年之内一个也没有，
我想你要悔改，
我就想说你要悔改，
因为如果这个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的时候，
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命令的时候，
一个重要的使命的时候，
这个重要的使命的时候，
你一年之内，
你一年之内
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做，
你怎样对得住耶稣？
你怎么能对得起耶稣？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祷告，
求神给我们有一个刻意传福音的心，
求神给我们一颗刻意传福音的心。
其实神已经给了命令你，
其实神已经给了你命令，
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将它拨在一边，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把它放在一边，
我们不会理会，
我们不去理会，
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一个的是警觉，
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有一个警觉，
有个警醒，
有一个警醒，
然后你想想有什么计划去传福音，
你就想一想说有什么计划去传福音，
去看看哪些人，想想哪些人，你今来的日子，今年呢还有几个月啊？还有成三个月是吧？
接下来的日子还有多久呢？
两个月，
还有两个月。
两个月就是向你的福音对象传福音。
两个月内就向这个福音的对象传福音。
你不要只是说，哎呀，他一定不信的。
你不要说，哎呀，他们是一定不会信的了。
但如果你这样的时候，你一定不会向他传。
因为如果你这样想呢，就不会向他们传。
一个人信不信耶稣，不是你的责任。
一个人信不信耶稣，不是你的责任。
因为你不可能令一个人信耶稣的。
因为你是不可能让一个人信耶稣的，
是圣灵只能令他信耶稣，
只有圣灵能够让人信耶稣。
你的责任是什么？
你的责任是什么？
就是去传讲福音的信息，
就是向他传讲福音的信息。
他信不信是另一个问题，
他信不信是另外一个问题，
是你控制不了的，
是你控制不了。
如果你控制得到，
如果你控制得了，
你是上帝了，
你就是上帝了。
神给你的使命就是要去传，
神给你的使命就是去传，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是最重要的。
结束的时候，
结束的时候，
我想分享一个 真係令我同 我太太係好驚喜嘅信息。
我想分享一個，就是讓我和我太太非常驚喜的一個信息。
係琴晚、琴日先至發生嘅。
就是昨天晚上發生的。
我哋收到一路，其實我第二間學校有個老師。
我突然收到，就是我在第一間學校任校長的那個學校裡的一個老師。
個老師早一排就 WhatsApp 俾我哋。WhatsApp 俾我哋，WeChat。
这个老师就告诉我给我传一个电子的信息，
就话佢嘅爸爸呢病重。
他说他的父亲病重，
要我哋希望我哋为佢爸爸祈祷。
他希望我们为他的父亲祷告。
咁呢个好平常一件事啫。
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但系佢嘅父母呢，其实好多年前我哋探过佢。
他的父母呢，是在多年前我们探访过的。
咁但系呢个问题又，他自己同佢太好信佛嘅，
但是问题就是，他自己，和他
太太
都是很信佛教的。
佢嘅其中一个女同个仔都系好信佛嘅。
他其中的一个女儿和儿子都是很信佛教。
我呢个老师系其中一个女。
我认识的这位老师呢，是其中的一个女儿。
屋企里边又得佢同佢细佬信耶稣。
家里呢就是他和他的孩子是信耶稣。
所以其实佢四个仔女，有四个仔女，
总共有四个儿女。
两个信耶稣，
两个信耶稣，
两个冇信耶稣，
两个是不信的。
但系唔系冇信耶稣咁简单，系好信佛。
他们不只是不信，他们非常的信佛。
父母都信佛，
父母也信佛。
所以他要我们其中祈祷的东西就是呢，
他就是请我们祷告的其中一件事情呢，
就是希望他的爸爸真的可以脱离这个信佛先。
他就是说希望他的父亲能够脱离这个信佛的，
因为他的妹经常在他身边念佛经给他听。
因为他的妹妹呢，整日里在这个旁边给他念佛经听，
又反对他爸爸信耶稣，
而且也是反对他爸爸信耶稣。
他教他爸爸念晒所有的佛经，
他就教他爸爸来念所有的佛经。
他一路同我哋有交往，他都觉得好困难。
而且我们一路上，我们一直以来的交往都很困难。
我哋睇到咁嘅情况，当然为他爸爸祈祷。
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当然是为他的爸爸祈祷。
他也都请学校的老师为他爸爸祈祷。
我们也请学校的老师为他的父亲祷告。
但是照客观环境看，我们都觉得很困难。
但是照这个情形看来是非常困难的。
直至到昨天，
直到昨天，
他突然通知我们，
他通知我们，
他爸爸信了耶稣。
他说爸爸信了耶稣。
哇，我和我太太就哇，这都可能的。
然后我和太太说：“哇，这怎么可能？
有咩可能佢会信耶稣？
有什么可能他会信耶稣？”
但我哋想到，真系在神嚟讲系无难成的事。
但是真的就是这样，在神来讲，没有难成的事。
当然我知道，跟住佢爸爸会遇到好大嘅压力嘅。
我们也知道，他爸爸接下来会遇到很大的压力。
因为佢信耶稣嘅时候，
因为他信耶稣的时候，
佢信佛嘅太太。
他的信佛的太太，
他信佛的两个仔女，
他信佛的两个子女
都不在身边，
都不在身边。
咁啊，如果佢哋翻嚟知道佢信咗耶稣之后，
如果当他们回来发现他信了耶稣之后，
啊，可能佢哋三个人会用尽各种方法呢，叫佢唔好信。
可能他们三个人就会用尽各种方法叫他不要信。
但系我觉得呢个唔系我哋嘅责任。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的责任。
我哋只能交到上帝手中。
我们只能把它交在上帝的手中。
上帝会照顾他，
上帝会照顾他。
同样，各位弟兄姐妹，真系我哋要做嘅责任就系要去传。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去传，
将我哋嘅福音对象，
将我们的福音对象
交俾上帝，
交给上帝。
不单你要学习，不单止你要学习，
不单你要学习，
我都要学习，
我也要学习，
我哋所有人都要学习。
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学习。
我一齐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多谢你。
天父，我们多谢你。
你拣选我哋。
你拣选了我们。
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主啊，今天我们从路加这段经文，
今天我们从路加福音的这一段经文
再次提醒我们，
再一次的提醒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去传福音，
都要传福音，
我们要依靠上帝来，
我们要依靠上帝
去传福音，
去传福音。
求你将这个心，
求你将这个心意
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里面，
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给我们有动机有动力的传福音，
给我们有动机有动力去传福音。
恭敬的将弟兄姊妹交在你手中，
我恭敬的将弟兄姊妹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
求神怜悯，
求神怜悯，
求神加添我力量，
求神加添我们的力量。
祷告奉靠主耶稣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